汉献帝刘协，当他发现自己当家的里边还有这么个英雄的叔叔叫刘备，这心里头十分高兴。刘备平常不老讲吗？我是孝景皇帝阁下玄孙，中山靖王刘胜之后，这话一点不假。当汉献帝刘协命宗正卿把家谱取过来一查，那上面写的很清楚，确实是这么回事。汉献帝心里想，朕自登基以来竟受罪了，身边一个贴心人都没有，如果今后有了这么个英雄的叔父，汉朝的江山不愁了。马上加封刘备刘玄德左将军宜城亭侯，传圣旨又赶奔偏殿去家里，让刘备居中而坐。汉献帝刘协在下头大败了三败，给叔叔叩头，满朝文武齐来祝贺。汉献帝又分光禄卿大排宴宴，放假三天，祝贺我们爷儿俩重逢见面。这件事过去以后，曹操回到相府，文臣武将都来了。丞相，不好啊，我们看见汉献帝跟刘备这一任亲，将来对丞相大大的不利。我们就说过，刘备终非人下之人，必须早早除掉以绝后患。
放心吧，我能不知道这些事儿？但我这么想的，既然刘备是汉献帝的叔叔，我以他侄子的名义命令他，他更不敢不听，这是一。二，为什么我不把刘备放到徐州，带到京城呢？名义上挨着皇上，实质上在我掌握之中。如果我发现了风吹草动，再斩不迟。
哦，丞相的高见。
打这么以后，曹操自从灭了吕布，声威大振，专横跋扈，不可一世，满朝文武任他升降，不管大事小情，人们先向曹操报告，然后再奏明天子，真是大权独揽呢。顺我者生，逆我者亡，哪一个敢有半个不字？曹操是定斩不饶啊！满朝文武敢怒而不敢言。这时我曹操手下的军师荀彧、荀攸、郭嘉、郭奉孝都劝曹操早行王霸之业，干脆把汉献帝一废，自己就取代当皇上得了。曹操没有当时答复，想了那么两三天，不行，现在时机尚不成熟。别看汉献帝刘协软弱无能，有刘备为辅，再加满朝文武之中很多人还是汉朝托孤的老臣，这些人未必就跟我一心一意。
那丞相您看怎么办？
有办法，选个日期，我带着皇上赶奔许田去打猎，从中试探试探满朝文武的心情。如果都向着我，再废汉献帝不迟。
好吧，
曹操一声令下，就定归春三月赶奔许田打猎。皇上和满朝文武要打猎，这个举动能小得了？曹操一指令，调动十万铁甲军，在京城的东面许田这个地区整个变成了围场，早就派军队卡上。然后曹操入宫奏明天子，
请汉献帝打猎。汉献帝一听，丞相，如今刀兵四起，狼烟滚滚，民不聊生，恐怕孤行为打猎不是正事吧？
哎，万岁，正因为乱世年间，正好万岁悬若无归，有何不可呀？
汉献帝不敢说别的，既然丞相叫去，去吧。
宅定良辰吉日，准备的骏马、鹰、犬、弓箭随身应用之物。汉献帝内披锦铠，外罩龙袍，身披箭袖，准备宝雕弓、金披箭，随身后挎了口宝剑，全身冠带装束整齐，带着满朝文武赶奔许田射猎。刘备也接着旨意了，也得随从，带着关张二弟几十名从人，也是弯弓插箭，全身的武装，在东华门外头等着。一看皇上的大驾到了，刘备率领关张跪倒在路旁，迎接吾皇万岁万万岁。皇叔免礼平身，今日许田射猎，我要看看皇叔的剑法。
哎，好吧，愿在陛下面前献丑。
说着话，几个人上了马，在后头保护汉献帝。曹操呢，和汉献帝并马而行，这就露出他的野心来。他骑着一匹黄马，曹操的马压着汉献帝的马，一马头总是在前边这么一块。在汉献帝和曹操的身后，都是曹操手下的心腹将校，一个个佩刀悬剑，盔兵甲亮，满朝文武连边都不敢站，远远的在后头保着。只有刘关张这哥仨可以在曹操左右，别的咱不必细说，转眼之间到了许田了。军队远远四外围着，连喊带叫，为的是叫山鹰兔子张跑野鹿，好跑起来让皇上他们打猎。连人鼓在腰旗呀，你想在山谷之中，这一应回音，什么野兽不害怕？在草窠里头就轰起了一只兔子，刺嘞，可是兔子耳朵一竖，往前连窜带蹦就跑。汉献帝在马上看着，一回头，皇叔，朕要看看皇叔的神色。刘备答了一声遵旨，当时把弓箭拽出来，一鸣诸空搭住悬扣，瞄准前面这只兔子，啪嗒，正射到兔子脑袋上，一箭射中。汉献帝高兴啊，皇叔真是神射。曹操在旁边也高兴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叫当兵的又轰起一只八叉梅花鹿，这个大鹿也受了惊了，在山怀里出来奔树林子跑，被汉献帝发现了，急忙抽出宝雕弓、金披箭，闵中红任拳扣。汉献帝瞄准了，对着这只鹿连射三支箭，啪啪啪，射的还真准，一下没射着，大鹿照样跑大落的。汉献帝脸一红啊，哎呀，我久不射猎，一点准儿都没有。回头看看曹操，亲，你试射一射，我不行。好，微臣献丑。曹操一伸手，把皇上的宝雕弓拿过去了，又管汉献帝要着金披箭。 什么叫宝雕工金皮剑？在那个封建年代，等级制度区别的非常严格，那皇上使用的东西，那叫御用的禁物，一般人不能使唤。剑杆都用红色的大漆漆的，后边都有镀金的金边，这叫金皮剑。那弓上都镶着宝石，上面一切的装饰一般人都不一样，要不怎么叫皇上神圣不可侵犯。曹操没使自己的弓箭，一伸手把汉献帝的宝雕弓金皮剑要回来，闽诸侯大悬扣，这阵一胖锣响，又把那只鹿给轰出来。就见曹操不费吹灰之力，喊了一声张，啪，金皮剑正射在鹿背之上，就见这只梅花鹿翻了两个个扑通死在路边。哎呀，文武百官所有的将校离着远看，别的看不见，但一瞅这支箭是金皮箭，认为这是皇上射的，皇上射的这么准，这应当给皇上叫好。哗，全跪下了，吾皇万岁万万岁，万寿无疆万万岁。往下一跪不要紧，就见曹操把马往前一提，把汉献帝挡在自己的后边，他把胸脯子一把脑瓜子一拨了，接受文武百官所有将校的称贺。你想这种举动太也露骨了，不少人一抬头一看是曹操，吓得颜色更变，没敢说别的。就在这时候，怒恼一人，正是关羽关云长。关云长在大哥刘备的背后，一瞅曹操如此猖狂，这不是欺君犯罪是什么？咔噔，一抬腿在鸟巢德胜沟摘下82斤青龙偃月刀。竖起卧蚕眉，瞪起丹凤眼，这要催马抡刀杀曹操。刘备在旁边吓得一伸手把二弟关羽的手腕都攥住，没敢说别的，连扑了脑袋再眨眉眼，那个意思，兄弟你要干什么？关羽这个人听劝的，一看大哥急的这个样子，没办法，不敢轻举妄动，又把刀挂上。但是刘备做一个做法，曹操可没发现。当天晚上许到许天，次日排驾回京，回到府里头，关云长就问刘备：“大哥，曹贼欺君罔上，罪在不赦。”二弟，我想要他的狗命，无论人家任何拦挡。哎呀，二弟，你性情太暴烈了，你没看见吗？在陛下的周围都是曹操心腹将校，一旦二弟动手不成，连皇上都反遭其害。古人云投鼠忌器，这句话你忘了？
哦，不过哥哥，我已经看出来，曹贼不死，早晚必是大害，慢慢再想办法，切不可声张出去。
哥几个在这块商议着，关云长余怒未消，低头不语。同是一样事情，汉献帝不知道，汉献帝等回到皇宫里头，别的什么也没说，往椅子上一坐，放声痛哭，连拍茶几再跺脚。他的妻子朝阳正宫福王后吓坏了，
陛下，许田涉猎是个喜事儿，陛下因何痛哭？
啊，汉献帝把眼泪擦了擦，妻呀，你是没去呀，曹贼欺朕太甚，我二人并马前行，有君臣之分，他
他压着孤一马头。这也不说，在涉猎之时，他正好借我的宝雕弓金皮箭，一箭射中梅花鹿，文武不明真相，齐来祝贺，认为是枕射的。哪料想他把我挡在后面，接受满朝文武的朝贺。哎呀，由此看出来，曹泽早晚必要篡位。我想他篡位之后，你我夫妻将死无葬身之处。哎，列祖列宗创业之艰难，为何传到朕这一代如此懦弱？朕自从登基以来，先遭董卓之害，后有李角郭汜之乱。我认为曹操是青天伯玉柱，架海紫金梁，哪料想所作所为胜过李角郭汜与董卓，朕无有出头之日了。汉献帝哭开，福皇后一看也哭开。夫妻正在哭着的时候，福皇后就问陛下，满朝公卿不下一千余人，都吃汉家的俸禄，在此时机，难道就没有一个忠臣救国不成？哎，这话刚说完，就见龙帘打起来，外面一人抢步起身进来，扑通跪到皇上和娘娘面前，陛下，臣有一计。把汉献帝吓了一跳，福皇后也不哭了，眨了眨眼泪，定睛观看，闹了半天是一位老臣，鬓发皆白，声泪俱下，蹦蹦蹦磕响头，头戴象貂，身穿立蟒。皇上一看认自己的皇丈，名叫福完，就是福皇后的爹，自己的老丈人。再看福完磕完头之后跪在地下，陛下，许田涉猎之事老臣看得清清楚楚，曹贼早晚必有篡国夺权之事。哎呀，可惜臣老迈无能，掌中无权啊。但是陛下不要担忧，我保举一人，可灭曹德，重整朝纲啊。皇上，但不知你保举何人？我保举车骑将军董承，董国舅。这个董承啊，官拜车骑将军，他的妹子许配给汉献帝，加封为西宫贵人，所以这就是亲戚，因此叫国舅。现在在朝里的权力不小，也与曹操一块掌朝政，所以福完呢保举车骑将军董承。汉献帝点了点头，哎，国舅在西都之时多次救驾，功劳不小啊，但不知怎样让董承除曹泽，重整朝纲。陛下，这件事情万万不可泄露，在您的周围全是曹操的爪牙，一旦透露风声，陛下可够呛啊。啊，那皇上你看怎么办？臣有一计，万岁准备一领龙袍，再准备一条玉带，您亲笔写封密诏，把您的意思写到诏书上，然后缝到袋子的里边，您亲自穿上这领袍子，系上这条袋子，明日派内史把车骑将军董承取完进宫里头，想个什么借口，然后把您的意思对他说清楚，让董承带着密诏回府，按诏书行事，神不知鬼不觉，日久天长，积蓄力量，不愁曹泽不灭。好主意，好主意。好吧，福完磕完头谢完了走了，夫妻两个人商议商议， 汉献帝害怕，一摆龙袍，功德才女退出去，把门关上，亲自刻破了中指，把鲜血滴在一个盘里头，拿了碗新毛米，又让福皇后准备了一块白绫子，在上头蘸着自己的鲜血，刷刷点点写了封密诏。诏书写完了，皇上检查检查，然后把它折叠个长条形，选了一条玉带，里边是紫绸子颤子底儿。福皇后把紫绸子底儿撕开了，把这个密诏续在里头，然后又把紫绸子盖上，千针缝万线连，那针就又非常密，哎，手艺真不错，缝的板板撑撑的，从外表看一点遗迹都没有。汉献帝把龙袍穿上，这条玉带系在自己的腰里头，夫妻没有睡觉，一直等到次日天光渐亮，汉献帝擦了把脸，
内侍
陛下，传旨的口旨，
选车骑将军董承、董国舅入宫。
是。等了挺长的时间，就见董承满身朝服来在了里面。吾皇万岁万万岁，臣恭请圣安。
国舅免礼平身，谢陛下。
亲家，昨夜晚间我与皇后闲谈，偶尔想到西京的事变，哎，多亏国舅多次就诊，功劳甚大，因此朕对你非常显念，今日选进宫来以作慰问，多谢陛下，这是臣应尽之责。朕心里很烦闷，国舅陪朕到外边散散心，臣愿保驾。董承举着象牙虎板，低着头跟在汉献帝的后面，离开寝宫往外走，转到太庙，在太庙又转了一圈，登着楼梯赶奔功臣阁。宫娥才女太监在旁边周围侍奉着，汉献帝连一句走板的话也不敢说，还得装着若无其事。进了功臣阁了，什么叫功臣阁？满墙上都是画像与卦象，就是纪念打汉朝建朝以来历代的功臣有名的上将。皇上领着董承等来到正面，迎面的墙壁上画着三张像，正中央一人，细眉喇目，龙冠龙袍，腰悬宝剑，目似远方，画的是栩栩如生啊。皇上焚香再拜，磕完了头，用手指了指，亲家，你可知此人是谁？董承扑通跪下，陛下，这乃是圣祖汉高祖刘邦。
哦，我的祖先怎样起事，卿可知道吗？
董承一听这个事儿还用考我吗？皇上糊涂了是怎么？说吧。回陛下，汉高祖起自四上一平党，后来芒砀山斩白蛇而起，三年平秦，五年灭楚，打万世之基业，创四百年之江山，开国立祖，天下的英雄，谁人不知，哪个不晓？
哦，
啊，圣祖如此英雄，朕如此软弱，岂不愧待祖先？说完之后，汉献帝又用手往两旁指了指，卿家，这两个人是谁你知道吗？董承抬起头来看，上垂手画的是个出家的道人，头戴九梁道巾，身披八卦仙衣，背后背剑， 手中拿着一把紫竹箫，面如冠玉，目似远方。陛下，此人乃是留侯张良张子房。
嗯，
下垂手这个人，
哦，
董承一看下垂手这个人，头戴象貂，身穿白缎的蟒龙袍，皱纹堆垒，俨然散满千金。陛下，此人正是萧何萧相我。想当初政府开创天下，结仗此二人之力，这两个人有惊天伟地之才，治国安邦之料，可谓是圣祖的左膀右臂。
嗯，
这边汉献帝用眼睛一溜啊，宫娥才女、宫宫太监都在宫城阁门那块，离着自己比较远，如果小声说话他们听不见，这才低低的音声。国舅，愿你也像萧何张良一样在朕之左右。董承一看这什么意思啊？陛下，臣无寸功，怎敢比历代的古人？
不，
你在西京救驾有功，朕赠你龙袍一领，玉带一条，
请
赶紧穿戴起来，把袍子带着解下来脱下来，给了董承，一边望贤弟，汉献帝一边低低的音声：“请驾。”回府之中仔细观看，莫负朕意，千千万万。
这才演出来，董国舅回府聚英雄，协力灭曹操。